差不多了。
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哎。
这一部分就是提出叙述了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这里面的主要意义给我们的指导教导的是应该是最中心是什么？
OK，接下来我们要讲分析这个问题啊，咱们现在还没讲到，
好，谢谢，
马上，
我
哎，
急了。
没问题，没问题，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要补充分享的啊？关于这个咱们上面讲到的。因为满堂灌不好啊，盼望大家能够，因为咱们没有，不能面对面啊，咱们在线上，大家有什么话，没关系啊，直接打断我，直接就说就行了，没问题，咱们也不赶进度哈。好，下边呢，我们就先往下讲，讲到了。咱们杨老师的问题，咱们等会儿应该是可以解答的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并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就是在这里边看看圣经里边啊，他记录了这些事儿，到底他要给我们说什么啊？好，这个这里又说了啊，这个除酵节须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啊，这就是。这个月节的那天晚上，也就是说主耶稣最后晚餐的那一个晚上，那么就路加呢就特别强调了啊，是需要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啊，那么这也就是说主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啊，像那个月节的羊羔一样要被杀的那一个晚上，然后耶稣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啊，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月节的宴席啊，那我们好在那里吃啊，也就是在那过月节了。那他们可能有点好奇啊，就是说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啊，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可能有一些亲朋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过节啊，他们到哪里去？过月节预备这个月节的宴席呢？啊，所以他们就问了：我们要在哪里预备呢？啊，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进了城啊，必有人拿着一瓶水来迎面而来，啊，你们就跟随他，啊，跟着他进他的屋子里边，然后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啊，说这个夫子说客房在哪里？啊，我好与门徒在这里，来吃月节的宴席，然后就是他们要这个，必指示你啊，预备好的一个大楼，然后呢，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了。他们去了呢，所遇见的啊，和主耶稣所说的，正好是一样的啊。正如主耶稣所说，他们就在那里预备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啊。第10节，这个第十节呢说啊，你们进了城啊，必有人拿着一瓶水，对吧？这个翻译呢，翻译的稍微有一点含糊啊，就是这个人啊，其实在原文里边呢，是指的是一个男人啊，所以英文里边叫 man 啊。虽然它可以指的是人类啊，但是主要是指的一个男人啊。那么，咱们强调这件事儿有什么意思呢？哈，就是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哈。这个，咱们现在去以色列就知道有一个叫马可楼啊，据说是那是马可的家啊。马可这个那是马可主耶稣的最后晚餐呢，就在那吃的。当然是不是在那吃的，我相信已经肯定不是那座楼了啊。那座楼只是个纪念楼，因为那个地方呢已经被毁过好几次了， 那么现在这些纪念的这些很多东西呢，都是被重修过的哈。那么，当时的这一个马可楼呢，因为马可他是比方说他的这个叔叔还是伯伯还是什么人啊，就是跟使徒保罗一同同工的巴拿巴。那么这个巴拿巴呢，其实他是个祭司家族的人，是吧？他是生在塞浦路斯的。那么当然他是肯定是从犹太地出去的啊，移民到塞浦路斯去的啊。所以马可是他的亲戚，那么足见呢，马可也是一个至少是利未人或者说是祭司家族的成员。因此，在这里边就是这一个细节很重要啊，就是。当主耶稣说啊，你去啊，必遇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来迎面而来呢。那么可能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打水的人很多呀，是吧？那么你碰到一个就跟着走啊，那怎么行呢啊？其实在这里边呢，它有一个文化的细节，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呢，就是说。在这个当时啊，出来顶着水瓶子去打水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女仆，啊，女仆，或者说家里边的女孩，啊，如果没有女孩，可能是家里边的女主人。总之呢，打水基本上都是女人的活儿，是吧？那么。耶路撒冷，它是在山顶上的，啊，它的水有水的地方并不多，是吧？那么他们能去打水的地方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当这个主耶稣说啊，你碰到一个人啊，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的，那么这个这里说的是一个男人，强调的是一个男人。所以这个在耶路撒冷是很罕见的啊，是个男人出来打水的。那么因此呢，这些考古的文化的研究的人呢，就认为这一个打水的男人一定是一个爱色尼人，因为这个爱色尼人呢，他们是没有女人的，啊，他们的社团里边。没有女人，所以呢，如果看到一个男人出来打水，这非常有可能就是一个爱色尼人。那么我们知道，爱色尼人他们是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住在哪里啊？爱色尼人住在哪里？咱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啊。在昆兰有一个爱色尼人的昆兰社团，对吧？那么那主要就是爱色尼人生活的地方。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祭司立位的人的这个男人啊。那他们呢是不愿意认同圣殿里边，正像主耶稣说的，那里都成了贼窝了，对吧？他们是一帮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们不愿意和圣殿里边这些成了贼窝的这些人呢去认同，但是他们又不能像这个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就干脆移民到外边或者跑到加利利地区了，因为那个离着耶路撒冷太远了，因为他们还是按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里边或什么。去尽他们的职任的，因此他们就选择了在犹大的旷野里头，在死海的边上建立了他们的社团。所以这也是早期的修道主义的来源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在那里呢，基本上每天啊，就是除了基本的生活之外，他们就是行洁净的礼啊，所以呢。约翰的洗礼就是从爱色尼人的社团里边的洁净礼而演变来的。 然后呢，他们中间呢，就是抄写圣经，啊，然后呢，他们祷告，等待弥赛亚的到来。那么大概就在3年多以前，主耶稣要出来做工的时候，就是爱色尼人的社团里边有一个人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这一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在这些年当中呢，主耶稣在3年多啊，不断的在行神迹，在讲，这个传讲信息，对吧？讲道。那么唯独圣经里边对于爱色尼这个社团里边的人的记录不多，他们对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啊，不多，是吧？那么这些要把耶稣除灭的这些文士。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祭司长，这些文士啊，民间的长老，他们并不代表这一些爱色尼人。相反的呢，那一帮人是非常被爱色尼人所鄙视、所唾弃的一帮人，是吧？所以这个爱色尼人正认为是不认同这帮要杀害耶稣的这帮犹太领袖。所以呢，这个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才会逃到啊，或者是躲到，犹大的旷野里边去，过隐居修行的生活。但他们不能全隐，因为他们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在那里有一间预备好的大楼，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爱色尼人社团所生活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建筑都很大，都很有钱啊。因为他们就是祭司家族嘛，啊，他们是很有钱的人呢，对吧？可是他们并不过奢华的生活，而是到旷野去，潜心的去研究圣经、祷告、寻求啊，是这样的一批人。那么大概这一批人里边，也就包含着巴拿巴，还有马可，这一类的这样的人，啊，很可能就是这个社团里边的人。那么有些人说呢，就是这个大楼的主人啊，是马可的母亲，是不是这样呢？教会历史上有这个说法啊，咱们无从证实，我们也只是说说这么个说法而已。但是从这个现代解经学啊，就是说这一座楼啊，非常有可能就是，爱色尼人，是那一些敬畏上帝的祭司利未人。所生活的地方，那么耶稣就在这里啊，这个进行了最后的晚餐。这个4卷福音书里边啊，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足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吧？但是圣经上并没有给我们解释啊，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进入到这一间大楼里边去。吃最后的晚餐的，那我们呢，大概只能这样推测啊，当时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针对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还有什么不同的分享或者补充？那么我们接下去看啊，说时候到了，主耶稣坐席，这就是。最后晚餐啊，逾越节吃晚餐的时候，那么使徒们也同他都坐在那里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乐意，很愿意在受害以先，也就是说，在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之前的时候，啊，跟你们一块儿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啊，这就是分享，纪念。”啊，见证啊，这个神的子民得救的这件事儿，同时呢，也是所以说被害以先啊，这里又说这个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啊，所以主耶稣已经在这里非常清楚啊，明确的来表达他就是那一位将要被杀的羔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 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就曾经呼喊过这样一句话，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按说门徒应该对主耶稣的身份他要做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应该心中有数。可是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他们在身在其中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注意到啊，就是这个抱歉啊，我这电脑这里有点乱，好，没事了。主耶稣他表达的这些，因为他零零星星的啊，一会儿这里一点，一会儿那里一点，大家把这个这些信息都把它综合到一块儿啊，他们似乎在当时的时候，正像主耶稣所说，当时你不明白啊，过后想想就明白了。所以路加啊，在过后他去搜索啊，然后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主耶稣在最后吃月节宴席的时候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是大量的记述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之间所传讲的那些重要的信息啊。那么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边呢，包括路加福音都是重点记录了这个过程啊。只是最后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设立圣餐啊。就是对门徒的吩咐，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这个呢被称为是设立圣餐的经文呢，集中的记录了，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那么这句话呢，也就表明今天是主耶稣跟他们吃的最后的一次逾越节的晚餐了，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在天堂见，是吧？那么在天堂见，表示说这逾越节的晚餐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说旧约预言的这个逾越节到此结束，对吧？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神的子民普世的人得救的日子，从世界上被定罪的地位被拯救出来的日子，从现在要开始了。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耶稣在天上要跟他们喝新的日子，咱们就知道喝新的日子不再是逾越节的宴席，而是羔羊的婚宴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日子已经很近了啊，从主耶稣的那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那么，然后主耶稣接过杯啊，我们讲过啊，就是从什么时候逾越节开始了用喝葡萄汁，我们并不知道啊，但这里呢并没有记录。那他们对于羔羊的这个宰杀，还有门上吐血等等这些呢？现在似乎以色列的传统里边，这一个环节似乎已经不太被强调了啊，或者没有太多的做这件事儿，而是在这里吃无酵饼啊，然后呢喝葡萄汁啊，他们有一些他们的传统，那么怎么逐渐演变成这样的传统的，我没有这方面深入的研究啊，等到有机会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学习。那么主耶稣拿过这个杯来呢，就是这个葡萄汁了啊，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了，只等到在神的国来到啊，咱们刚才讲了，这个就是呢，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日子啊，这个就是只等到羔羊的婚宴啊，那是一个天上的庆典的日子来到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要受难啊，然后要复活，要升天。主耶稣升天之后一个星期，五旬节啊，圣灵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以后，地上的教会就建立了，使徒们 被差出去啊，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去，要等到圣灵降临，也就是要等到五旬节。那么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啊，那时候呢，就不单单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有这个救赎的根基啊，主耶稣的宝血，他的恩典福音做成了，同时呢，要有圣灵的大能，使福音得以传开。使人的内心得以归正，从撒旦的罪恶的捆绑里头能够得着释放自由啊。那么从五旬节以后呢，也叫初熟节啊，就是这个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教会诞生了，可以到普世去传播了。那么，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收割完毕啊，进入到祝棚节啊。那么，祝棚节也叫收藏节，就是把收割的庄稼要这个收在仓里，一直到过冬啊。那么，这个收藏节呢，也就代表着基督要把我们接到他的永恒里头去啊，在他那里收藏啊，表示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知道在神的国啊来到的时候啊，就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然后又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这个呢是双重的含义啊，一方面是让我们有这个仪式，圣餐的仪式啊，来掰饼啊，有这么一个教会的传统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他不单单是要叫我们去掰饼，主耶稣用饼代表他自己的身体。他说：“你们也要如此行，不单单是让我们掰饼，也让我们效法他那样的，像掰饼一样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去掰开，奉献给传福音的使命当中去。”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无罪，那么他呢要做的是做成救恩。他为此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效法他一样，我们不是做成救恩，我们是为传播救恩而奉献我们生命的。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啊，为的是纪念他啊。那么这个呼召呢，就是呼召我们要效法他那样啊，为了拯救他人的灵魂，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啊，这样的呼召。那么这里说饭后，他又照样拿起杯来，这是两次啊，拿起杯来了，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这是提到了新约了。所以之前就是旧约了，旧约的核心是遵守律法蒙福啊，新约呢是。得着耶稣的血，也就是说得着耶稣的生命，借着他为我们的牺牲，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因信称义，得着拯救。那么这约就是在那一个月节的晚餐，神的儿子为我们所立的。之后，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流血，来做成了这个约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新约时代的立定。主耶稣是立约的中保，主耶稣是立约的条件，主耶稣是立约的甲方啊。那么这立约的凭据就是主耶稣的。自己的血，那么旧约呢？圣经上也说，那也是用血立的，不过是用牛羊的血来立的。那也表示说要除罪，要牺牲。不过那个时候的牺牲呢，是一个预表，啊，还没真来呢，是一个应许，啊，只等到主耶稣他受难了，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整个旧约的因信称义的应许都有效了， 那时候借着牛羊赎罪的那些，也都有效了。不是牛羊的血赎了他们的罪，是他们用牛羊的血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事先啊预先支付了耶稣宝血的救恩的那个恩典啊救赎的恩典。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啊，当时的在场的门徒是第一批立约的对象，也是立约的中保。所以呢，他们把这个约记录下来，传递给我们，啊，我们成了立约的乙方啊。那么我们按照约的条款来遵守，神的信实成就他那一方面，这叫。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约，也因着信，就是我们在这个约上的回应啊，使我们这个约呢里边所应许的恩惠成就在我们这些啊这个接受新约的这些的人。所以这血啊代表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流出的，就是他为我们舍了命啊。然后接着就说呢。这个看呢，那卖我的人的手跟我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啊，所以下边就说，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啊。另外的圣经上说，那人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啊。所以犹大立功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个时候，门徒就彼此问了，是谁呀？那么路加呢，在这里又记录了另外一段经文。好，关于上边这段经文，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补充吗？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呢，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第10章啊，也有记录。但似乎是背景不太一样啊，似乎主耶稣这个教训呢，不是讲了一次啊。那么这个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又讲论了这段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主耶稣说他要去世了啊，这个然后呢啊，又有人要卖他了。那么这时候门徒呢的反应很有意思啊，这是典型的男人的反应。你看女人的反应呢，她们就把最珍贵的香膏拿来膏耶稣了，来表达她对耶稣的安慰，对耶稣的爱，是吧？她关心耶稣的是这个人，是他的感受，是他这个时候的心情，是吧？这时候耶稣多苦啊，多孤单啊，是吧？多么需要安慰啊！所以他们就奉献自己力所能及的来表达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安慰，对吧？可是男人们他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工作，对吧？就是这个我们的头没了，那下一个头谁呀？是吧？他们想到的是这个问题，而对于耶稣本身，他那个时候他心里什么感受，或者这个门徒要怎么安慰耶稣，或者怎么样，他们反而不太看重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思想，是吧？所以呢，他们中间起了争论，争论什么呢？就争论谁算为大，也就是说，耶稣要死了，是吧？这个，那么头没了，那么接下来谁当头呢？啊，来讨论这个问题。男人们啊，对这个工作，对于权力啊，太敏感了，然后耶稣就说了啊，说外邦人有君王，这个治理他们啊。然后有掌权的管他们啊，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啊！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吗？这是一般的人这样认为的啊。但是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侍人的。”那么这句话在路加福音里边是这样记录了。只有在约翰福音里边记录呢， 可能就是在这句话之后，耶稣就站起来，用水给门徒洗脚，用毛巾去擦。主耶稣就为他们做服侍人的榜样，使众人想念主耶稣的一生啊，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正是这一份服侍人的这个心啊，才会使上帝他绝对的权柄而绝对不腐败。世人有一句非常糟糕的话啊，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不对？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句话是真理吗？这就是世界上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思想。绝对的权力会不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真理就不会
啊？
有真理就不会。主耶稣是绝对的权力啊，他不会腐败啊。
是的，其实在这世上啊，也有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权力而基本上不腐败的。这个权利是哪一个权利啊？非常绝对的，可是呢，它基本上不腐败。这个权利是哪个权利呢？所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是不绝对的。父母在儿女身上的权利是不腐败的，基本上不腐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我的女儿在生孩子啊，你看到这个父母两个人，哎呦，为了这个孩子，操心啊，是吧？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啊，就一个小东西来到这个世上，大家都为他去付出。那么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是有绝对的权利的，我们弄怎么弄他，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不同意的这种，可能性的，对吧？可是呢，我们是服侍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绝对的权力不会腐败，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有真正的爱在心里。出于真正的爱的，无论你给他什么权利，他不会腐败。为什么主耶稣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能够去服侍人呢？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叫做“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所以那些高高在上的，那表示他心里边没有爱。有爱的，他自然谦卑；有爱的，他自然愿意服侍对方。就像我看到我的女婿给他的女儿，小女儿啊，这个女儿。去换尿布，对吧？为什么他去闻臭气，是吧？这个给他去换尿布呢？对吧？他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自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有爱嘛，是吧？所以他不会草率的去做的，是吧？他要看看啊，这个拉的便便是吧？孩子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没有消化不良？是吧？谁会去看别人拉的屎啊？只有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吧？然后看看他的大腿、屁股有没有被这个淹了，是吧？被皮肤红了没有，是吧？然后准备好药物要给他擦，要给他怎么样啊？洗干净啊，等等这些。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不是在当上的吗？他不是当老爹的吗？是吧？为什么会这样谦卑的去服侍这样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孩子呢？就是因为爱，而这个时候孩子是没有回应的，他不懂得感谢的，是吧？他还哭呢，是吧？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有爱。而我常常说，父母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那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叫天生的。所以，我们都不会说 父母的爱是自然的，天，这个大自然形成的，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是天生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世上的政权如何能不腐败呢？只有当掌权的人从内心里边，他真的敬畏上帝，然后从神那里得着爱神爱人的心，有了这一颗心。他就会像耶稣一样，虽然是贵为上帝的儿子，他也会谦卑的服侍人。这就是爱的见证和爱的力量。所以，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啊，这不是学来的。是他把这份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把它用出来。啊，有爱不等于你能活出来，对吧？你要经常的去用爱，才会丰富起来。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我说好像上帝给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肌肉，这个肌肉你必须用它，它才强壮；你不用它，它就萎缩。上帝给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不是上帝给我们有爱的生命，我们天然就活着爱。No，我们要去用它。那么，正像我们锻炼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肌肉会酸痛；当我们用爱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付出代价。但是，当我们越去付出代价的时候，这爱就越丰富，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就越加成熟。下边对他们一段的应许啊，这里说我在磨难之中，磨练之中啊，常和我们在一起的就是你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主耶稣的陪伴，同时呢，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主耶稣走过磨练的这个过程，这些门徒都看见了，这也是门徒需要走过。正像主所说的啊，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走过的路你们也要走，我所受的磨练。你们也要受，其实是一样的，啊，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耶稣凭什么把国赐给这些人啊？就是因为他们走过这些磨练，生命成熟，得着上帝的爱和真理，神就把权柄和能力赐给他们。神不会把权柄和能力随便赐给人。因为把权柄和能力赐给了错误的对象，那导致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政权，或者掌握了经济权，或者掌握了 whatever，最后我们看到结果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啊，这个世界的权力的败坏，它的原因在哪里？而上帝赐权柄，上帝不是不赐权柄的啊，所以有些人，好像很大度，是吧？很多牧师啊，到了教会里边，他不要权柄啊，他说我不跟人争权夺利啊，我什么权柄我也不要，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说了算，我不管，这是完全错误的，弟兄姊妹，是吧？所以当主耶稣说这个你们中间的首领倒要像服侍人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人是服侍人的还是首领啊？弟兄姊妹，他是服侍人的还是首领？大家这么安静啊？
首
他是
领
服侍啊？
不是人的，是首领，
他
他
是
是
首
服
领
侍。
啊，是吧？他是首领，作为首领的嘛，他是首领啊，他是像服侍人的，他不是一个服侍人的。不是奴隶，他是首领，对吧？但是这个首领呢，他的表达方式就像一个服侍人的，对吧？所以主耶稣说：“我将国赐给你们。”那表示什么意思啊？是主耶稣要把他的权柄、统治万有的权柄要赐给他的门徒，是吧？所以并不是说，哎呀，我们不要权力，我们不争权夺利，我们怎么怎么样，就我们不管，你们管怎么怎么回事。 如果这样的话，撒旦不就太高兴了吗？对吧？神的国就没了，对吧？所以我们要不要掌握权柄呢？要，只是我们用什么原则来掌握权柄。所以世俗上那些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来制约权力，制约权力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们看到西方民主国家，权力好像被制约了，但是另外一个权力却腐败了。什么权力啊？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腐败表现在哪里？大家 大家讲话，表现哪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因为人性没有爱。所以，当西方国家把民主立为政治准则、权力分配的准则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腐败。所以，民掌握了权力，民就腐败，这很简单。所以，这个世界乱，是吧？西方国家乱套，是吧？因为没有制约百姓的权利了，或者制约这个权利越来越小了，对吧？所以它的混乱就出现在这里了，对吧？所以当大多数人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时候，那大多数人一样腐败。因为大多数人也都是自私的，也没有上帝的爱在他们的心里，对吧？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就会好吗？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人从来不会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天国的权柄仍然是天国的权柄，对吧？天国不是民主的，耶稣不是总统，不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对吧？他本身就是。是他自己的得胜，上帝把权力赐给他，只是这个权力的使用原则跟世界上的权力的使用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民主制度，你会看到各个社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权力，对吧？然后，我们的政客就为了满足那个多数人的族群来出卖正义，这就是今天咱们的民主。对吧？到了最后，一同腐败，一同灭亡，没有办法。好，今天咱们就要讲到啊，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主要就是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筛麦子一样的，大家都知道筛子是怎么回事儿，对吧？过滤，这个，但是它里边有孔的啊，这孔标准啊，这个不符合的掉下去，符合的留下来，对吧？所以撒旦好像上帝手中的筛子，让他来试验、来试探、来攻击，属神的人，上帝也许可。看看他们的真实情况怎么样，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也就是说，彼得自己认为你很有信心吗？其实不是的，主耶稣为他祷告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说：“待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为什么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他们也软弱了，和你软弱一样的，对吧？”那么彼得这很不服气啊，他说：“主啊，我就是和你同下监，一同死，我也甘心，对吧？”其实主耶稣在告诉彼得刚才杨老师问的问题啊，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啊？就是不要太自信了，是吧？像彼得，他总认为他自己不会失败的，其实他总在失败。他能够站立，也不是凭他自己能够站立的，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他才能站立得住。所以，彼得主耶稣说：“你回过头来兼顾你的弟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咱们上次讲到也讲过这个问题了啊，就是主耶稣使用这一些经历过许多失败的人来作为传福音的人，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去同情理解别人的软弱，他去传扬赦罪的恩典的福音，才能出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同身受。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差遣天使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呢？因为天使对人的软弱他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天使没有身体啊，天使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我们自己走过软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性有多么软弱，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安慰、去接纳在软弱里边的人。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的，你要饶恕人70个7次啊。所以主耶稣是怎么饶恕了他，连跟随了他3年半的彼得啊，最后3次不认他。为什么叫做3次啊？就是棒棒棒3次打得死死的，是吧？一次你还可以说哦，我可能说错了，对吧？2次我可能说哎呀，可能一时软弱。3次那就无话可说了，对吧？然后主耶稣最后呢，才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求你完美，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多么强、多么怎么样，而是要求他有一颗真实信他、爱他的心。好，今天呢，我们先停到这里啊，咱们这个讲到34节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次再回来下边的经文。好，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路加福音的查经啊，咱们就先停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要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祷告是基督徒特有的权柄啊，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呢，能够勇敢的出来祷告。那不要怕，我们真心的在主面前开口，那就是好的。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牧师，我来。
感谢主。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用你自己的身体和流出尊贵羔羊宝血，为我们立新约，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在您的大爱当中创造了我们，虽然我们在亚当里全然的败坏堕落，您却没有丢弃我们，亲自来寻找我们，穿上我们人肉身的软弱，却为我们活出了父的荣耀，你是神荣耀的本体。让我们接着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让您所差来的来自耶稣基督。让我们来经历您的爱，认识您的爱，也借着使徒们的软弱，也借着你给我们摆上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自己生命本相的软弱，让我们来明白何为您长阔高深的大爱，流血牺牲的大爱。主啊，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也没有爱。谢谢主。借着你宝血的救赎，圣灵的内助，让我们来 经历神的爱，也让我们在你的爱中降服，来学习敬畏你，来学习爱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您的爱，生命源头的爱，连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才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流出爱。就求主圣灵的感动和爱的浇灌，常在我们的心里，接着您宝贵的话语。真理的道，生命的道，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归正，引导我们的信仰归正，使我们，主啊，都能够脱离宗教，脱离那虚假的人性，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您的面前，在您的身体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感谢赞美主。孩子本是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